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我看雨夏对我去拉手也是很感兴趣啊。我讲一下，上个主日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去了拉手亚斯，然后下车了以后就坐了一辆那个 bus 去酒店的路上，然后呢快开到我们那个酒店的时候呢，我住那个酒店叫 Bellagio， 然后那个司机还跟乘客上所有人介绍，说我们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我说大家都很好奇，都是游客啊，说要跟你讲，像这个 hotel， 几年以前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有一天晚上凌晨2点的时候，有一个人戴着那个面具，骑着摩托车，就拿着枪就冲进了我们那个酒店，我住的那个酒店。那酒店里面呢有很多那个就是赌场啊，是吧？有很多那种筹码在这上面。他当时抢劫就抢了一大片那个筹码，全部用袋子装好就给抢走了。他没有抢到现金，因为赌场里面都是那个筹码嘛，你可以拿筹码去换现金，你知道吗？他拿着枪就抢了以后就跑了。跑了以后呢，那个筹码大概值多少钱呢？可能估计值上千万美元，就是如果把它换成那个现金的话，在赌场。结果抢了以后呢，第二天呢，人家赌场宣布，我们不兑换这堆筹码，这批筹码不换。然后这个抢劫的人呢，就很生气，很恼火，就把那个筹码呢，就放到eBay上去卖。然后就被人家抓住了。然后呢，这个私下讲这个笑，讲这个笑话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就他的这个犯罪生涯就结束了啊！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啊，这是下午讲的，对不对？大家都觉得很好笑，那些游客啊，但没想到就晚上发生一起更严重的事情，是不是？就是那个枪击案啊。那个这个酒店里面，人家参加音乐会有多少？有22000人都在那儿参加音乐会。晚上10点钟的时候，一个人就从那个酒店朝下面开枪。那我在哪呢？幸好没有。所以我一般就不喜欢去那么人多的地方啊。那我就在酒店睡觉了，我也跟他说我在睡觉啊。就到凌晨大概5点钟的时候呢，哎，我电话响了。电话响了，我想说这么早谁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一看那是公司的电话号码，我想我一般是不会接的，因为我想这可能是广告什么的，那我就接了，就一接是我同事，然后他跟我说，哎，你人在哪里啊？我说我人在拉斯维加斯啊。他说你安全吗？我说我安全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知不知道刚发生的事情？我说不知道什么事情啊。他说那个有一个人在正在这个开枪，刚才就说昨天晚上大概死了50个人左右。他说你安全吗？我说安全。他说你确定吗？我确定，我现在在房间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是有这个，就是各公司好像都有，就是说他一般会通过公司的那个旅游系统找到我们公司有哪些人，现在人在那个地方出事的地点，然后就要把每一个人都要联系上，他现在在哪里。刚好那天去的人呢有两个，我们公司有两个人去，另外一个人呢已经跟公司报到了，说他安全的，我的没有，因为我在睡觉啊。所以公司就很着急，然后就发 email 就问，就说有没有旅客有没有回复，给公司 email 有没有回复，我没有，当然没有啊。所以就给我，然后公司就发了个通报，说现在正在发生一次枪击案，我们现在公司有两个人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人联系上了，还有一个还没联系上。整个公司发 email 知道吗？啊，我想这个事情已经，我以前在公司也是做这种事情，风险管理嘛，对不对？如果发生这种紧急情况，我们都会试验，说我们会该怎么办，该怎么干怎么办？我们会主动去联系那些发生事故的人的地方那些人。哎，没想到今天我被联系了啊！哎，这个事情就说很突然，很平静了，你知道吗？你发生之前都很平静了啊，对不对？你这个。我那天去跟我10年以前去拉斯维加斯没什么区别，都是去啊，到处都是酒店啊，大家都是这个很多游客在那边来来往往的，哎，一夜之间就突然之间就发生这个事情啊。我想这件事情也要提醒我们，我们人实际上是生命实在太脆弱，知道吗？太短暂了。我想那些人在前一刻，那天也可能跟我一样，有很多游客去拉斯维加斯去为了去欣赏一个音乐会啊，突然之间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嗯，也是我们的生命其实都在神的掌握之中，知道吗？都是很脆弱、很短暂的。尽管我们每天好像觉得我们忙碌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我们一会儿要忙这个事情，忙这个，往往忘记了我们将来的归属是哪里？是天上，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归属是在天上。 所以也提醒我们每个人要什么，真的是每刻时刻要警醒，我每天都要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好，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那个保罗的书信。哎，这也是我最近学习读圣经啊，有一点点这个收获和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如何读经吧啊。那我今天用保罗的书信呢有很多，那我又不可能每一卷都讲到，所以我可能就是每一卷就是概略性的先给大家过一遍，大家有一个印象，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呢也能够多读读圣经啊。好，我现在是通过几个提问的方式呢帮大家呢加深印象加深了解。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的书信有多少封？
40
啊，
14
啊。Joy 呢多少封？
14
OK。 那我们现在一般公认的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是有13封，有一封呢是不确定，有一封就是希伯来书，有的人觉得是保罗，有的人不是保罗啊。但是公认是保罗写的书信呢是13卷。那这13卷写的时间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知不知道时间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帮助大家记忆啊，这样以后读起那个书信来，你就会有一些背景，你帮助你理解啊。保罗的书信呢，最早的书信是写在主后52年、53年，记住这个数字啊，52、53，是写的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2卷 ，OK。然后呢，五年之后是什么？57年和58年，是不是啊？写的是什么呢？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4卷。好了，再过5年，记住啊，保罗这个书信写的这个时间有一个规律啊，就每隔5年写一次啊，这样比较好记。再隔5年呢，就是62年、63年的时候呢，是在监狱里面，保罗写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立比书。那最后的几卷书是在67年、68年，写的什么呢？3个提字书，就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好不好记？记住了吗？好，凯莉给我们背一遍。从52开始，这样好记，每加5年，加5年，加5年。52年、53年写的什么？
铁前
铁后，好，记住啊，这个很好记，对不对？好。
Thessalonian。
Come on。好，接下来5年以后呢？57、58年写的什么？
罗马书
。还有呢？加拉太书4卷呢？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跟后书4卷，记住了吧？好，再接下来什么时候写的？
在5年。
好，5年是哪一年？
6263。
好，6263写的什么？那到6263他已经在监狱里了，第一次入监狱了。监狱里面写的是什么？
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腓立门书，还有一个4卷。哥罗西书。好，再接下来5年，
3个题，
对，这个好记，3题啊，对，提前、提后、提多啊。好，这样好记了吧？大家以后读圣经的时候，这样就有一个概念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当我们在读这个每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就按这个顺序读下来，我们也能够当我们能够去体会保罗他当时的经历，去体会保罗当时的心情啊。那我们就先大概这个我们这个来过一遍这些书里面写的主要内容啊。首先，提前提后，不贴前贴后，贴前贴后啊，贴上罗尼加前贴上后书。那保罗首先他为什么会写这2卷书？因为保罗当时在《使徒行传》里我们有记载啊，保罗是什么呢？当时有去在去帖撒罗尼迦之前有去过哪里啊？腓立比，对不对？ 然后就被人家什么，被人家打，被人家关在监狱里面。后来半夜的时候，保罗跟那个希拉在那儿唱歌，结果地大震动，对不对？监狱的门开了，是不是？那后来呢，他们就离开那个地方了。那离开那个地方以后，他们就来到了那大概几百里以外的这个帖撒罗尼迦。保罗就在那个地方呢建立了当地的教会啊，就在会堂里面跟人家辩论啊，一年三个安息日，所以大概保罗可能住了两三个礼拜吧，在那个地方。然后怎么样，就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因为被人家追打，被人家追杀，他们就不得不就离开那个地方了。所以保罗离开以后，你想想，就好像一个母亲刚生完一个小孩，对不对？才过了两三个礼拜就要离开这个小孩，是不是舍不得？所以保罗一样的心情呢，那个地方的教会刚刚建立不久，他就要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那他就要什么，在主后52年53年就写了这封书信，写了两封书信，贴前贴后写给当地的教会，来什么，来教导他们，因为他们刚刚信主不久，还有很多的真理不太明白啊，是不是？那保罗就要写这两封书信来，一方面来鼓励他们，来激励他们，一方面把一些最基本的一些道理，一些神的这福音的道理告诉他们。好，这里有告诉几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神的旨意，保罗就在那里提到了，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提到了神的旨意。请问大家，什么是神的旨意？大家都读过圣经，什么是神的旨意？嗯，好多是吧？好，你说的很好，神的旨意好多。那对于保罗，你想想，他写的书信，他想到他的观众、他的听众是谁啊？是这些刚受洗不久的人，对不对？他能够讲很多吗？我想他不能讲很多，因为他讲很多，他肯定听不懂，是不是？听不懂，记不住，所以保罗只能写什么？只能写他们容易听懂的话，就像婴儿话语一样，能够写他们能听得懂。所以他要把这个神的旨意必须要写得非常具体，不能写得很抽象，写得很这个抽象以后，人家没办法理解这些信徒刚受洗的。嗯，所以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前书4:3。他就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就是最简洁的话来介绍，来跟大家讲什么叫神的旨意。好，帖撒罗尼迦前书4:3，大家找到了吗？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好，停。好了，当我们再问说什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一个答案啊？很简单，答案是什么？圣洁。具体点，怎么圣洁？
远离
自杀的对，远避淫行，是不是？因为你说的圣洁也是很抽象，对不对？那保罗的为了让大家很清楚的理解呢，因为如果当时给他们讲灵啊、魂啊这些，可能他们都很抽象，他讲的最具体就是什么？身体，你要守住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这个很容易，这个很容易理解，对不对？你也很容易什么？很容易去，就说你知道怎么去遵守什么叫神的旨意。这里就说很简单，你就是要守住自己的身体，远避淫行，这就是神的旨意。好了，那下次有人问你们什么是神的旨意，这是最简单一个最简这个直接的回答啊，就是远避淫行，守住自己的身体。好，第二个，还有这里面还一节圣经讲了神的旨意，我们看5:16。这个呢，保罗也是用的非常具体的、容易明白的话语给那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讲的。我们来一起读吧，5:16。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不是？这是神定的旨意。好了，这是另外一个旨意，对不对？要怎么样？好记吧，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凡事尽，好不好记？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再说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通过这一卷书，保罗就告诉我们什么？至少有两个神的旨意，对不对？一个是什么？
是圣洁。
OK。守住自己的身子。对，这是很简单啊，很容易记。第二个旨意。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这是不是也很容易明白？因为保罗知道那些人就是 baby， 对不对？那些铁道人教的教会的信徒刚刚得救不久。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很容易明白的话来跟他们讲解啊，神的旨意。好了，那这是铁沙罗尼迦前书和铁沙罗尼迦后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对不对？因为罗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讲什么？一开篇就是讲什么？什么是罪？是不是罪是哪里来的？什么是罪？那罗马书就讲了好多好多种，对不对？然后又引入了一个真理，就是什么？我们的罪得赦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因信，对不对？我们因信称义，这在罗马书里写，我们因信才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是因信称义，那当时保罗呢，在大概57年的时候呢，写这卷书呢，写给罗马的那些基督徒们啊。那里面罗马的基督徒把这个福音的真理呢，这是写的，讲的是最透彻也是最全面的一卷书。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我们才能得拯救。这是罗马书。那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啊，接着写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保罗为什么会写加拉太书呢？因为当时加拉太的人呢，有些人呢，他们什么偏离了真道，也有可能是被人引诱，被人这个什么，被人有的人向他们传的福音是不同的福音，跟保罗传的啊。所以保罗怎么样？保罗在里面写说，我很惊讶，我很惊奇，你们这么快就偏离了神的福音。那是怎么个偏离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当时有些人认为什么？有些人会跟加拉太人讲说啊，加拉太的信徒讲说啊，你得救啊，要靠行为，要靠行律法才能得救。那保罗呢，怎么样？就要纠正这个观念。保罗说，我们得救是因为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行律法。我们不是要去什么，还要去行割礼。有些人犹太人就说，你们要行割礼才能得救。对不对？然后呢，有些人说还要遵守一些节气，一些日期，要守这些日子才能得救。那保罗是什么？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他说的很严重啊，我为你们害怕，你们竟然还要去遵守这些，守这些什么节气日期。所以保罗呢，就写这卷书呢，来什么，来纠正这个加拉太人的一些对福音的一些误解，对福音的这个不清楚的地方。那这里有几节圣经呢，我跟大家一起读一下，也让大家能够记住，也是很好记的啊。加拉太书啊，我们把这个里面有几节圣经，加拉太书我们来看2:20。2:20。我们把这句是 背起来啊，我们有两处地方我们把它背起来。2:20。Chapter 2, verse 20. 找到了吗？加 ,OK。196页 ,196。加拉太 ,196。对，我们把这句话一起来读一遍，好吧？
我已经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看，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啊，他爱我，爱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舍己。 那前面这半节呢，我希望大家能够 背下来，能够记住，好不好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把这句话放在心里。
我知道你的家规。
当你要犯罪的时候，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把这句话牢牢的再想一遍。我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记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啊，因为你就要想，为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在十字架上就是个什么？是个死人。为什么还会吵架？为什么还会犯罪？就是因为自己还不是个死人，对，觉得我有权利，
没死
透，对，没死透，或者是死了的又活了啊，没死透。所以这个保罗讲得很清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了，活的是谁啊？是基督在我身上活着，好不好？好，希望大家都每个人都能背下这句话啊。跟演奏讲。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每弟兄姐妹今天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都能够记住这一句话，记住这一句话。好，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里面另外一节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节，是就是让我们最好能够记住的一节圣经呢，就在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我看一下是在对，我们来看五章二十二节，我们把这句话读一遍好吗？五章二十二节就是199页，找到了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停。好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请问大家有没有这些？都有没有？
我没有什么，
我是
Joy。 你有喜乐，你是 Joy。 很好，但我们没有，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不现在肯定都没有，不应该是不会都有全部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什么？朝这个目标，朝这个目标，向这个标杆直跑，对不对？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刚才我们每个人都祷告，很多人都会祷告说什么？我们要更像主耶稣，对不对？我们要活出主的生命。那我们说具体点，什么是主的生命？我们把这几个拿来跟我们对照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些生命的特征，这些属神的生命的特征？没有的话呢，哎，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可以什么？我们要朝这个目标前进，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缺陷，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缺点，对不对？那我们要朝着这个标杆直跑。比如说你刚才说你缺少什么？忍耐，你说是不是？ OK， 那我们就要学会去忍耐。我想很多人都没有耐心，很多人都缺乏忍耐，对不对？还有节制，我想很多人也很多缺乏节制。
那什么意思？
啊？节制就是 self control。比如说你去玩一个游戏，你一直想玩，一直想玩，都不能节制啊。哦，对，就好像有人喜欢瞎品，买很多东西，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节制啊。这些都是什么？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让我们有一天什么？我们都能够彰显出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彰显出这些神的生命。记住了吗？如果你问，再有人问哦，你如果在有人问你说，什么叫神的生命？具体点，你就把这句话背下来，啊，跟自己对照一下，好，这是加拉太书。那接下来是什么？还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是吧？同一批写的。那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为什么保罗会写这两卷书啊？
哥林多败坏，
败坏是吧？那教会什么？有纷争，有淫乱，有什么？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求神，还有什么拜偶像，还有什么圣餐不守规矩，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地方，对不对？软弱败坏的地方有很多，但是什么？ 你很惊讶，保罗在称呼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啊？他说什么？我读给你听啊。他说啊，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你看，尽管他们有那么多的败坏，但是保罗怎么说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蒙召要做圣徒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神召到这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都是要做圣徒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太这个什么太败坏，哎呀，我犯的罪太多。你的罪再多，神的恩典更多，神没有放弃我们每一个人，你再软弱，你再跌倒，这个哥林多前书里有写了那么多的例子，但是神什么，还是眷顾他们，要召他们什么成圣。神的计划不会改变，神要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成圣。所以我们是不是更要对自己什么，更要什么，要跟随主，对不对？更要有信心，神都没有放弃我们，我们更不能放弃我们自己。好，那哥林多前书里面又有一段圣经呢，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记住啊，我们来一起读好不好？我们读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章，说十三章一百八十页。好了，保罗这里说什么呢？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最妙的道是什么？就是爱。什么是爱？好，我们来一起把第四节读到第七节，好不好？好，开始。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不自欺。
好，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会讲我爱你我爱你，对不对？ I love you I love you。 那什么是爱？我们说具体一点，保罗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就好像他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人讲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教会人讲神的旨意一样，讲的具体，对不对？那这里呢，保罗也讲的非常具体，什么是爱？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哎，你刚刚是说缺乏忍耐，对不对？那要忍耐，恒久忍耐，是不是？还有什么？爱是什么？
不要骗人，
对，不要嫉妒，也不要嫉妒别人，也不要自夸。不要张狂，是吧？不要什么做害羞的事，不要什么，不要轻易发怒，对不对？发怒就是发脾气啊，生气，不要轻易发怒，不要计算人的恶，是不是？还有什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什么叫凡事包容？
宽容。
对，宽容 ，forgive， 对不对？包容 ，give。但人家对你，你觉得？伤害你了，或是冒犯你了，包容，forgive， 当你 forgive 别人的时候，神也什么，就 give 你了，所以这里所讲的爱是讲的非常具体，给更多前书人讲的这一段，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也能够记住啊，什么是爱？当我们说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具体表现在这些方面，你能做到这些方面，你才真的是爱一个人，好，我们接下来是以弗所书了啊，那是那个保罗已经在监狱里面了，在监狱里面以弗所书呢，讲到什么呢？这个讲到了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呢？这好像又似乎讲到神的计划和神的奥秘啊。我们来读一下神的计划是什么，好吧？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我们来一起读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来看看神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老说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好像都很抽象，对不对？不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就读啊，
我感恩你。
哦。
讲得太快了。
好。
你反击了，我都反不动。
以夫所书啊。
我只能接。
一张十节，一张十
三四，
好，第四节我们都找到了吗？好，我们来一起读好不好？好，开始。
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你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停。好，我们接着把第七节读一遍。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人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神的计划是什么？神早就在什么创立世界之先，什么就已经有这个计划，要什么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呢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跟耶稣基督一同得儿子的名分，能够做神的儿子，是不是？而且什么，神也早就预定好了，要什么，要借着耶稣的血，借着爱子的血来什么，来赦免我们的过犯。你说神是不是爱我们啊？神早就有一个计划，要拣选我们，要什么为我们赦罪，要给我们什么儿子的名分，这是神的计划。好，在以弗所书呢又提到什么呢？又提到了基督的耶稣的奥秘啊。我们看一下，这是讲到神的奥秘。那神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三章四节，好吧，三章四节我们开始读好吧，大家找到了吗？201页，三章四节，201页，201，三章四节，我们来看看神的奥秘是什么啊。都找到了吗？好，我们开始读。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得蒙应许。好，这奥秘是什么？神的奥秘是什么？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个肉体上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啊，我们能够什么？能够跟犹太人一同什么？能够得着什么？借着主耶稣能够得着这儿子的名分，得着这个什么？神的救恩，这是神的奥秘啊。所以我们也实在感谢主，这个神早就有这样的计划，有这样的这个安排，让我们外邦人能够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呢，也能够借着福音跟犹太人一同成为后世，成为神的选民。好了，在以弗所书里面 也提到什么，我们要什么，这个一章十七节有说要什么，要我们能够什么呢，求我们的神，求我们的父把赐人智慧启示的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什么，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他，知道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什么叫真知道？那真知道的反面是什么？
假不知道
真知道的反面是什么？
不
知道。 OK， 还有呢？
啊，
真知道的反面是什么？ Absent。
真假
的，真知道的反面不是假知道，是什么？他说是不知道，哎，可应该是也有道理。真知道的反面是什么呢？是很肤浅的知道，或是不知道，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啊？就好像我们每次我们很多人
知道了，但是不知道。
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或者说举个例子吧，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很肤浅呢？我们的祷告往往是不是、啊、主啊，今天要你明天要给我做个什么事情，你今天要做个什么事情，都是很肤浅的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并没有真的去了解，去明白，去体会神的心意，我们没有真的活在神的面前每天 啊。所以真知道的反面是什么？是很肤浅的，我们的生命都是很肤浅的，我们的祷告也是很肤浅的，是不是、我们实在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什么？真知道他，真知道我们主耶稣，真知道我们的神，真知道他的救恩、我们真的能够活在他的面前每天、所以我也跟弟兄姊妹也能够共勉啊，我们要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什么？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从祷告开始，让我们真的在深处向神祷告。好，我们接下来是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呢，哥罗西书这里面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人写了一封书信，那为他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感谢神啊。那哥罗西书里面讲的重点是什么呢？讲的是神的丰盛，神的丰盛。那接下来就是腓立比书了。腓立比呢，腓立比书里面呢有两节圣经，跟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吧。腓立比书是3:8，腓立比书，腓立比书3:8是在207页，3:8。找到了吗？3:8。如果找到的话呢，我们就来一起读好不好？207页。开始吧。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停。这里这段圣经，我想也是让这个我们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的。我以什么？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们要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耶稣基督看作是至宝？他是不是我们的至宝啊？就最好至宝，就是最好的宝贝，最好的。保罗他为了耶稣什么丢弃万事，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请我们记住啊。那我们接下来读3:12，往下看3:12啊，一起来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可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是不是？首先保罗他自己都说什么？他没有得着，他要什么？还是要竭力追求。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更要这样？要竭力追求啊。还有什么？不要灰心。他说什么？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不对？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的失败软弱都是过去了，你现在的眼光是看着什么？看着前面，要什么？努力面前，向着什么标杆直跑。我们有一个目标在哪，是不是？好了，保罗呢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但是等到他什么到最后晚年的时候啊，到主后67、68年的时候，他怎么说？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他知道他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近了，于是他就什么写信给提摩太和提多两个人，是在主里面做他真儿子的提摩太和提多，劝诫他们如何去什么去做这个 监督，如何去做执事，如何去挑选长老啊，去鼓励他们，去为着真道，去守住真道。那保罗在这里写了一段话呢，也实在是让我们，也实在是让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记住，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同样的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我们把这句话读一遍。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225页。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四章七节。225页，大家找到了吗？如果找到的话，那我们把七节和八节就读一下，好吗？开始。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
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所看的到了他要赐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也赐给妨碍他显现的人。
那保罗他已经到了他的晚年，他怎么样？他确确实实为了主的道什么，跑了很多的路，受了很多的苦，他说什么？他说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将来有一天能不能说这样的话，在主面前，我们有没有跑我们当跑的路？我们有没有守住神的道，守住神的福音？有没有？我们不希望到那天神来的主来的日子，或者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我们觉得我们还没开始跑，那后悔就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实在是愿通保罗这句话这两句话呢，能够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现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为主什么跑当跑的路，守住什么所信的道。保罗是不是在服侍主啊？他确实在服侍主，对不对？他为了主什么？这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讲，他什么？他有为主什么？被鞭打过几次？用鞭子被打过几次？被棍子打过几次？被石头打过几次？还有他上坐船翻过几次？被强盗抢过几次？是不是？被关过几次？他都写在那个哥林多那个后书里面，对不对？他是在干什么？他是在为主是吗？他在服侍主，是主在身上有一个托付，是不是？在外邦人都是传什么？传福音。他为了这个神的托付，怎么样？他不顾自己的生命的安危啊，是不是？那今天怎么样？我们呢？今天我们等一下开同工会，我们要讨论。怎么来服侍主？我们还不需要像保罗那样被鞭子打，被棍子打，被石头打，坐船被翻船，被强盗抢劫，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在神面前怎么样，要战兢，更应该在神面前什么竭力为主来服侍，是不是？我们跟保罗当时处的情的环境相比，我们实在是好太多了，是不是？我们没有受保罗那么多苦，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怎么样竭力追求？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什么为主来忠心服侍？好的，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就开同工会，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来一卷一卷的讲保罗的书信，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主，你借着保罗给我们留下这13卷书，主啊，让我们看到保罗自己生命成长的轨迹，也看到保罗，主啊，也像我们众人所说的话，所托付的道，主啊，让我们每个人能够记住，主啊，这些话语，主啊，让这些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主要让我们从保罗身上看到主啊，如何服侍你，如何向你忠心服侍，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像保罗一样能够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主啊，有你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尽管我们常常跌倒，我们常常软弱，你还是给我们服侍的机会，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服侍你。主啊，这实在是你的恩典。主，我们实在是不能为你做什么，我们实在是渺小，我们实在是卑微，主啊，但你还眷顾我们，你还愿意提拔我们，你还愿意让我们与你同工。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就把接下来的同工会也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也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为主你忠心服侍，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都能为你忠心。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